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就拿1930年辽宁省政府军事最高指挥机关这些人来说，一个比一个木讷，一个比一个腐败，毫无防范意识，因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，就知道歌舞升平，就知道金钱和美女，全部把国事放在心上。但是咱说了，黄显生黄将军独树一帜，是与众不同。黄显生从小就有爱国心肠，对历史上的文天祥、史可法、岳飞崇拜的是五体投地。他早就想过，我虽然不是军人，但是我是警察，我是半拉军人呢，我守土有责呀。眼见日本人平常就这么挑衅，迟早有一天他要侵略中国呀，我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应当做好一切准备。因此背着张学良和其他人把那个库打开，向那些警察发下去20万支枪，这数目也相当惊人，数不清的子弹啊，把这警察全武装起来了。他还背着张学良众人在沈阳的正西、正南、正北成立了三个警察武装大队，一色都是骑兵，没事加强了训练以防万一。打那之后，黄显生从来不回家里睡觉，天天在公安局值班，面前摆着几部电话，随时打听各地的消息。就拿918这天晚上来说，柳条湖一声巨响啊，他听得清清的，马上的思想上这根弦就绷紧了，抄起电话他就问怎么回事。有人说好像听见柳条湖铁路附近响起了爆炸声，那个方向火光冲天，日本人向北大营发动进攻了。哦，来了。他心里盘算，汉卿啊，学良，你太马匹了，你太听蒋介石的了。哎，怎么样，你说日本人不敢，他敢吧？这就是个信号，恐怕从今儿个开始中国就不安稳了。因此他马上下达了命令，命令武装警察是坚决抵抗，见着日本人狠狠的给我打。因此在沈阳城里就发生了巷战，打的相当激烈，可不是正规军，都是警察，换句话说都是黄显生指挥的武装警察部队。书接前文，黄显生的警察部队没受过正规的训练呢，跟部队他没法比，从装备各方面都不行。这顶着他忙里抽闲去找参谋长荣臻，恳请他下达命令马上发兵。荣臻胆子太小了，不敢做主，让黄显生、王以哲陪着到了邮电局打长途。您说怎么这么倒霉，这长途一直打到北平，联系张学良打了半个小时也打不通啊，那边没人接。急人不急人，这三个人一边掏着手绢擦汗，一边急得咣咣直跺脚，喂喂喂，呱呱呱呱，喂喂。总算后来有人接了，有人就问哪儿啊，我们是沈阳，我是荣臻，我有急事请示副总司令。哦，副总司令学良将军今天休假，带着夫人和秘书赵一笔上和平戏院看戏去了。啊，不行，麻烦你无论如何也找到副总司令，我有急事向他报告，10万火急。 最后，张学良的侍从武官长也是参谋，叫谭海接了电话了。谭海跟荣臻关系也不错，一听是荣参谋长的事儿，他就问怎么了。荣臻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谭海说：“好，您等着，我马上禀报副总司令。”谭海坐上汽车，一溜烟到了和平戏院，到了包厢里来找张学良。张学良将军呢，其实很少出门，一直啊处理军务。今天是难得的一天休息。白天的时候啊，有人送了几张票，是他的好朋友梅兰芳先生给送来的，说今天晚上我登台唱哪首好戏，叫《宇宙风》啊，请你来观看。张学良一想，这难得的机会，放松放松，就带着夫人，带着秘书，领着一帮随员到了和平戏院，到这一看戏，非常放松。张学良这心呢非常高兴，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，谭海跑进来了，趴在耳边一嘀咕，张学良是大吃一惊。哦，他告诉夫人和赵一荻，你们在这继续看戏，我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。他跟着谭海马上起身回到官邸，到了官邸首先跟荣臻接通了电话，荣臻都哭了，把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张学良就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请示总司令、委员长。”张学良啊，要讲究魄力和敢作敢为这方面，照他爹张作霖差的是一天一地。要张作霖活着，那小日本真就含糊。因为什么呢？那张作霖不听邪，说干就干。张学良则不然呢，愚忠愚孝，什么事情都得请示蒋介石，蒋介石不允许的事他不敢干。张学良马上跟蒋介石通了电话，把经过向委员长做了汇报。这蒋介石是慢条斯理，是四平八稳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汉卿，你不要着急嘛。日本鬼子既然向我发动了进攻，就叫他打好了。啊？张学良一听，叫他随便打，哪有这个理儿？委员长，身为军人，守土有责，我们难道就允许日本鬼子随便屠杀我们的弟兄和同胞吗？难道沈阳我们就不要了吗？请委员长考虑。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汉卿，你太幼稚了。日本鬼子发动了武装进攻，是有备而来。我们抵抗无济于事，白白的做出牺牲嘛，随他的便吧，他爱怎么打怎么打，你们就执行不抵抗，将来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解决，有国联替我们做主嘛。啊，该休息休息吧。夸他把电话放下了。哎呦，张学良一听，急的是火冒三丈，放下电话，眼睛一翻，人事不省。那时候张学良的身体太虚弱了。对喽，您算说对了，张学良的身体的确是相当不好，这是自己作的。有关张学良将军的情况，咱们说过一套书叫《千古功臣张学良》，已经做过详细的交代，在这儿不必多说。但是既然提到他了，咱简单的多少介绍几句。那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，张作霖对儿子非常器重，给他请专职的老师教给他学习。张作霖没有文化，望子成龙的心切，把将来这摊事儿全得交给张学良执掌，因此对他要求得相当严格。但是这张学良 由于家里的环境太优越了，太好了，从小就走邪道，一个是喜欢玩乐，一个是喜欢女人，后来最不应该的染成了嗜好吸毒。这吸毒这玩意要命啊，不仅丧失人的斗志，而且能要人的性命。张学良这个吸毒还非同一般，烟瘾是特别特别的严重。有时候张作霖找他儿子，派人到俩地儿找，指定能找着，一个是妓院，一个是大烟馆。现在的张学良每隔半小时就专职医生给他扎一针吗啡，全靠着吗啡支撑着维系工作。那个时候张学良不在沈阳待着，跑北平来干嘛？这有原因的。原来张学良1928年遇制之后归了南京国民政府了，蒋介石对他也相当器重，委任他做了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副总司令，那就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把手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驻解在北平，所以有什么事都得上北平来找他。说实在的，张学良将军对小日本子一点好看法都没有，对日本人是深恶痛绝呀，国恨家仇集于一身，他怎么能忘杀父之仇？日本人一手制造事件，在黄姑屯炸死他爹张作霖，这才几年的事儿，他能忘吗？现在小日本的酣然偷袭沈阳城，屠杀我们的弟兄和百姓，他能答应吗？但是上峰就是这个蒋介石坚决不准抵抗，你说怎么办？因此气堵咽喉昏厥在地，经过大夫抢救他清醒过来了，盘算多时，最后跟荣臻通了电话。荣参谋长很遗憾，奉委员长指示不要抵抗
啊！副总司令，不准抵抗，
对，撤退吧，日本人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将来国联会出面替我们做主的，我们就是打也打不过日本人，撤吧。夸电话放下了，这就是收援结果呀，就等于把沈阳把东北双手奉献给日本鬼子。荣臻接着电话之后只好转达呀，各位啊，对不起，副总司令有指示，不准抵抗，撤吧。一句话，有家的奔家，有友的投友，是四散奔逃啊，整个军政大员就乱了套了，银行有存款的也提不出来了，只好带着现有的金银财宝，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妾，哭着喊着想法好逃出沈阳啊。现在看来什么重要也没有性命重要了，沈阳就乱成了一锅粥啊。黄显生将军一看没有倚靠了，靠着警察部队能打多久啊，也就打了三四个小时，伤亡惨重，最后黄显生也没办法了，下达命令带着武装警察部队也撤出了沈阳，别人都是跑，就是他打着出来的。要不说人分三六九等，他是与众不同啊。到了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，沈阳的城头是高高挂起太阳旗，日本鬼子没费什么劲儿就占领了沈阳城，可这小日本乐的都疯了。没想到啊，事情进展的如此顺利，看来东三省内蒙很快就是日本的天下了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支那中国 也归入日本的版图啊，我们的计划就得以实现。班贼万岁万岁，天皇万岁。日本人乐得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咱们不厌其烦的老骂这日本叫小日本，老说他不是东西，但是咱得有凭有据，不能胡说八道啊。打开历史看一看，这小日本侵略中国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了。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，很快就成为世界列强之一，兵强马壮，国力兴盛，这小日本的很不含糊，因此对中国他早就有野心。那翻开历史一看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倭寇就不断的骚扰中国沿海各地，要不怎么戚继光抗倭寇呢，把他们给打跑了。那时候他就有野心，但是那时候他国力远不如现在，现在成了列强之一了。咱打开历史看看，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小日本子得以施展身手，八国联军进北京就有日本一份，这小日本参加侵略中国的地盘，要求中国给他赔款，中国的腐败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，咱不是说给英美赔多少款，就给日本子那就赔了几千万两的银子，日本还不答应，同时还提出来在天津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、青岛、沈阳等等等几十座城市要划分租界地归日本人租赁。什么叫租赁呢？就是霸占，日本人可以在那儿做买卖，可以传教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可以驻兵。腐败的中国政府全都同意了，行行行，就签字画押。这日本鬼子无意之中得了这一笔横财啊，大大的刺激了他的野心。他一看中国呀，外强中干呢，是最无能为的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资源相当丰富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呀，嘿嘿，还得接茬干。时间发展到1894年的时候，日本开始侵略朝鲜，其实这朝鲜呢是中国的附属国，跟中国的关系是最密切不过了，有什么事情都依靠中国，遇上为难的事情中国也给予帮助。日本国头一步先侵略朝鲜，中国能答应吗？因此就挑起中日甲午战争，又叫中日甲午大海战。这一仗，日本的舰队把中国的北洋水师全给造趴下了，几乎全军覆没，水师提督丁汝昌愤恨自杀，发生了一系列的悲剧啊。后来日本逼着中国就签订了马关条约，这条约要命啊，要包赔日本巨款21000万两啊，各位啊，那是银子，21000万两，要命一样。中国人呢，打牙往肚子里咽，勒紧裤腰带，就光还日本的钱就得还几十年，都还不清。这还不说，小日本的不答应，还要割地，把台湾、澎湖列岛全给了他了，琉球群岛他也夺了去了。把朝鲜附属国也让给他了，同时他还占领了辽宁大地。就这一仗，中国是损失惨重啊，又赔款又割地。小日本子还不答应，把辽宁占领之后啊，就想化为己有，哪知啊节外生枝， 美国、英国、俄国看不过去了。您可听明白了，不是说这几个国家主持正义，他们是嫉妒日本子。一看这小日本，你看个小，野心可大呀，你都占领那么多地方，要了那么多的赔款了，你怎么还要占领辽宁啊？条约上没有啊，这是非礼的要求。因此美英俄三国出面干预，小日本有点害怕了。当时凭实力他照这几个国家还比不了，因此日本鬼子暗期暗憋答应把辽宁又给吐出来了，又归还了中国。但是日本人心里的盘算的，迟早有一天辽宁还是日本的，现在我让一步，这是一档的事儿。时间到了1904年的时候，这俄国人开始往东北渗透，这饿的鼻子也没少得好处啊。俄国人这眼馋呢、啊、这东北辽吉黑黑土地太富裕了，资源丰富，地大物博，这要归了俄国人该多好啊。他也不是个东西，他越占地盘越大，越抢东西越多，就引起日本政府的妒忌。小日本心说，我挨着中国最近呢，这应当属于我的，怎么都归了大鼻子了呢？因此双方产生了摩擦，几经谈判不睦，是拍案而起。于是在1904年展开了日俄大战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他俩的打仗啊，在中国地儿打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中国政府谁也得罪不起，还保持中立，你们随便打吧。嚯、哦，打了个乌烟瘴气啊！从1904年打到1906年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大鼻子没打过小鼻子，让小鼻子给造对了。因此，大鼻子把吃的又吐出来让给了日本人，大鼻子偃旗息鼓退出去，小日本的接管了。呵，这一接管把南满铁路的铁路权大鼻子交给小鼻子了，可以沿着铁路驻兵，可以开矿，可以办厂，可以驻兵，可以这么的，可以那么的，一切都可以。小鼻子替代了大鼻子。另外，小日本一鼓作气又抢占着中国的军港旅顺，这日本的这野心是越来越大。